美军王牌武器首次部署第一岛链。专家解释习近平的头等大事释出什么信号。财政危机，河南取消科级事业单位。中共一带一路烂尾，美日非启动吕宋经济走廊。金正恩不给面，赵乐际尴尬。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4月17日，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美军刚刚将台风中程导弹部署到菲律宾。美军宣布从本月11日开始，会在菲律宾北部吕宋岛部署台风中程导弹。这个是台风中程打击系统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岛链。台风射程涵盖500至1500公里，可以发射6基型战斧巡弋导弹，亦都能够发射唯一能够拦截极音速武器的标准6型导弹。台风中程打击系统是为了应对中俄威胁而设置的美国陆军多域特遣队的核心装备。日前作为美菲盾牌24联合军演的一环，美军出动全球霸王运输机飞了15个小时，12000多公里，将台风系统运到菲律宾。美国第三野战炮兵团的一位指挥官布莱恩宗教告诉媒体，我们尽力预防下一场战争，但如果不得的话，我们亦都已经做好准备，能够完成在太平洋阻隔海上威胁的使命。这个是美国和盟友对中共频繁在南海发起挑衅做出的回应。在俄乌战争持续、伊朗和以色列爆发直接冲突的背景之下，中共加强和俄伊的同盟关系，联手挑战西方阵营，置全球于战争的阴云之下。大西洋月刊4月15日发表 Elliot Cohen 的文章，说伊朗刚刚发动了对以色列的首次的直接攻击。为什么伊朗现在够胆进行更公开、范围更广的行动？除了伊朗正在走向拥核国家之外，还因为伊朗加入了中俄招这个联盟。这个地缘政治转变令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变得非常重要。中俄伊招联盟的目标不是只是摧毁以色列，而是推翻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Elliot Cohen 指出，在这个框架之下，美国和盟友必须考虑下一步行动。伊朗和以色列的战役只是一个更大冲突中的前奏。在1930年代，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内战和日本侵华，这几个事件彼此相关。现在美国领导人将俄乌战争、中共在南海的挑衅和中东的冲突分开处理，会引发巨大的问题。今年4月15日是中国第9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中共党媒发表文章筑牢国家安全，习近平要求找好这件头等大事。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指出，习近平强调的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就是中共政权和他的统治地位。习近平主政之后，有关国家安全的立法越来越多，从2015年开始，相继出台了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反间谍法等等。好显然，近几年来，习近平当局越来越将国家安全当成头等大事。旅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出台了咁多法律，就是要将中国社会全面文革化。他说，他所谓的国家安全其实是两部分，就是对内不能够有任何反抗专制暴政的苗头，对外不给人民了解或者知道民主社会的思想，这个就是他所有的安全的核心。所谓的国家安全，什么境外势力，譬如说最近美国就要公布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海外资产，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泄露国家机密，一 因为他们就觉得自己贪污的钱怎能够被老百姓知道，这个就是安全部门没有做好工作，将这些秘密泄露出去，被境外势力知道了，所以他这种所谓的安全其实是极其可笑的。圣说认为国家安全顾名思义就是他的主权领土边界之内的人民是不是有一个基本的安全。他说从中共建立他的政权以来，中共统治本身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一个安全的威胁。几十年以来，中共一直都是将人民作为他的敌人来对待的。中共从1949年建政就开始搞政治运动，肃反、镇反、一反、三反、反右、文革，所有这些没有一个真正的运动是为这个国家好的，是为了建设和发展的。而所有他的这些政治运动没有一个不是以人民为敌，是以消灭那些不完全100%地去服从他的这个国家恐怖主义政权的人民为目标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几千万人被中共迫害致死。圣说进一步指出，习近平强调的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就是中共政权和他的统治地位。现在习近平看到了中共的这个统治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他深感自己的统治现在非常危险，受到了威胁。现在整个国际社会的自由民主阵营是一再地拉紧围剿中共的包围圈，包括最近美国和日本的峰会，和日本和菲律宾的峰会，以及在两年之前启动的一系列的国际间的合作，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包括美国和韩国和蒙古和越南，特别是印度等等这些国家。其实围绕中共政权的包围圈已经基本上成型，习近平在中共整个体制内部亦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反对他。中共财政出现危机，要求地方政府过紧日子。河南省日前通报不再保留科级事业单位，精简机构编制规模引起关注。中宏网10号发表了河南省委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传闻，文章说事业单位职责不清、结构不优、效率不高等问题仍然存在，有事没人做、有人没事做的现象并存。河南省委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因此展开精简机构编制规模的行动，除了学校和医院之外，事业机构按不低于50%精简。原则上不再保留科级和事业编制16人以下的事业单位。文章介绍计划撤销科级和事业编制16人以下事业单位137个。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6号采访了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铎，他表示中国吃公家饭的人太庞大，这个国家吃财政饭的人那么多，而且他们是不惜任何代价将钱摆入自己的袋里面，中共怎样得晒？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个是中国近年来可以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全世界都找不到的这样一个臃肿的腐败的政府机构。邵铎表示，中共为了达到全球争霸的目的，不惜花重金做了很多不耻的事情，派出大量的人员渗透到其他国家去输出中共的理念，花巨资去贿赂其他国家的官员，这个要很大的一笔资金，全部从国库入面出。还有就是拉拢一些贫穷的国家来支持他们，给钱给物。我们都看到习近平上台之后这几年，他免除了很多国家的借款，成百亿那么多。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对新唐人表示，中共的党政机关办公费用，包括人员的工资，还有教育、医疗、很多社会福利的费用，可能都会有所缩减，但是他的维稳费和军费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他搏命要将这两项费用保住，否则他的政权不保。邵铎亦都认为维稳费和军费支出太多，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每年花的维稳费用的这些钱是超过军费，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笔钱如果用在中国的科研或者是行业发展的话，中国会好好，或者说用在福利上，中 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亦都会好好，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做了太多的恶事，始终有一天是掩不住的。现在他将这些钱全部花在防止颠覆政权上面，这样的话中国有多少钱够他们用呢？美国、日本、菲律宾三国首脑日前举行会议，决定在印太地区建立第一个旅送经济走廊，这个是抗衡中共一带一路在印太地区的第一个基建项目。根据白宫的声明，美国贸易发展署将筹集超过5亿美元的资金，在菲律宾开发高品质的基础设施。另外22间美国公司和组织会在菲律宾投入10亿美元，协助菲律宾推动创新经济、能源转型、强化产业供应链韧性等计划。另外美国、日本计划提供800万美元，在马尼拉进行 5G 开放式无线接入网络实地测试，来建立安全可靠的信息通讯技术系统。早前美国和日本对这些项目已经投资900多万美元，美日非三国今后还计划开展半导体人才培养项目，给菲律宾的学生在美国、日本的一流大学接受顶级培训，确保三国的半导体供应链。对此，美国圣托马斯大学教授叶耀元对新唐人表示，美国大力投资印太战略区的国家，将这些先进科技业的生产基地慢慢从中国转移到菲律宾，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可以模仿。另外，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说，旅送经济走廊有典范作用，以前西方迷失了，拿技术和资本去换中国市场，养虎为患，将中共政权喂大了，现在他们觉醒了，要将资金技术直接投放到菲律宾等这样的国家，就可以将中共逼出去。近年来菲律宾和中共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中共倡议菲律宾加入一带一路，并承诺在菲律宾投资24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但是至今没有一项竣工。对此冯崇义说，中国这个一带一路早就是烂尾工程，这个时候美日入来刚刚好是天时地利人和，从菲律宾开始做出一个典范，菲律宾做成功之后再向南就是马来西亚、印度，很明显现在是美日入来，台湾也都会入来，韩国也都会入来，这些国家都会入来。菲律宾和美国将会在5月主办印太地区最大的商业论坛，来促进对旅送经济走廊的投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日前赴北韩参加中朝建交75周年的庆祝活动，但是在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时候，就被安排成好像汇报工作的架势。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金正恩在同赵乐际率领的代表团会晤的时候，虽然金正恩满面笑容同赵乐际握手，并三次热烈拥抱他，显得相当热情，但是在会谈的时候，金正恩就单独坐在大椭圆台的一侧，赵乐际一行就逼埋坐在金正恩的对面，就好像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那样。会谈的时候，赵乐际对金正恩转达了习近平的问候。不单止是这样，网络照片显示两国会晤只有北韩的国旗，没有中共的旗帜，显然不合常规。并且还有三个人在做笔记，赵乐际看起来有些不满。独立视频人蔡晨坤表示，中朝关系靠勾心斗角来维持，很多人认为金家在中朝边境部署核武器是为了威胁日韩，殊不知金家最忌讳的还是身边的中共老大哥。老大哥长期以来给钱小兄弟，给嘢小兄弟，但小兄弟稍不如意就会抱怨，抱怨的方式就是跟俄罗斯亲密互动，同美国眉来眼去。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